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篇信息，系叫做颠覆、拯救同埋审判。究竟颠覆、拯救同埋审判呢三个观念，点样可以喺基督教信仰里面将佢摆埋一齐？由2001年嘅911事件，到2002年出现嘅沙士，所谓非典型嘅肺炎，到2003年大规模爆发嘅禽流感，到2005年。嘅新奥尔良嘅风灾，到2006年嘅南亚海啸，再到今年2008年嘅四川大地震，主流舆论嘅声音，无论喺教会里边或者外边，都明文或者暗示禁止任何形式嘅报应论、审判论以至末世论，就好似回应相关嘅灾难唯一合法嘅方式，就是温情主义加上积极思想，再加埋团结主义。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就仲要加上即是适当嘅所谓爱国主义。不过报应论、审判论同埋末世论，系咪真系过街老鼠、人见人憎嘅嘢？绝对唔可以应用喺呢啲特大嘅灾难上面呢。末世论我哋暂且将佢放低，我哋先细心睇一睇报应论同埋审判论系点样一回事。设想一下，发生喺四川震到咁多学校，造成好多师生伤亡嘅呢个512嘅大地震，呢个八级地震。如果发生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震冧晒啲赌场，被砸死嘅99%都系嗰啲不务正业、纸醉金迷嘅赌徒。就或者发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完全浸淫晒当地的色情事业。再不是发生在日本的东京，就刚刚就浸淫了那座靖国神社，就刚刚砸死晒那班去到参拜紧甲级战犯的日本官员。我估呢，报应论或者审判论呢，就好可能压倒性地主导舆论声音。为什么呢？就原来我哋多数人拒绝用报应论或者审判论嚟到解释评论呢次嘅四川大地震，系因为我哋睇到，至少通过传媒睇到，受灾嘅好多都系啲幼小无辜嘅小孩子嘅学生幼童，喺理性上、感性上、良知上，我哋都唔能够再忍受用报应论或者审判论嚟到落井下石，喺伤口上面撒盐。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就是当我们拒绝用报应论或者审判论来解释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用了原则性的报应论，或者称为报应论原则。我们拒绝用某种特定的报应讲法来解释某特定的灾难事件，就不等于我们反对原则性的报应论。事实可能是刚刚相反，正正是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发现用某个特定的报应讲法来到解释某件特定 的灾难事件，并不符合报应原则，我们才严加拒绝，甚至觉得反感。换句话说，在拒绝某种报应讲法的背后，正反映了我们其实是原则上服从了报应原则。再具体一点说，大多数人真正拒绝的其实不是报应论或者审判论本身，而是某些肤浅、表面和冷酷抽离的报应讲法。事实上，除了极端的虚无主义之外，并没有任何文化、宗教、伦理、政治学说等等的东西会在原则上面反对报应论的。我今天这篇的讲道，这个信息，我将会透过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一个经典的事例来都讲明基督教信仰怎样一方面拒绝那些肤浅冷酷的报应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超越群伦的高度，超乎人类意想的深度，一个永恒无限的宽度，来到为我们指出了和肯定，原来还有一种崇高伟大睿智甚至乎是可爱的报应论。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经文1-5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就说拉比，即是老师，这个人一出世就盲眼，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就回答说， 唔系呢个人犯咗罪，亦都唔系佢父母犯咗罪，而系要喺佢身上边显出神嘅作为出嚟。趁住白日，我哋必须做嗰个差我来者嘅工。黑夜已经到，或者就快到，就冇人能够再做工啦。我喺世上嘅时候就系世上嘅光。我曾经讲过，我哋唔忍心用一般嘅报应论或者审判论嚟到解释四川地震。从心理上嘅层次讲，系因为我哋接受唔到呢个苦聚不匀、均匀嘅匀不匀嘅实况。呢班细路仔做错乜嘢咧？点解要受咁残忍嘅痛苦咧？其实人同此心，喺历史上边，喺现实里边，好多人都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好多苦聚不匀嘅事实。并且为呢啲事喺感情上面、理性上面，甚至良心上面受到好大嘅折磨同埋困扰。经文提到一个生来瞎眼嘅人，生来瞎眼嘅人，其实呢个正正系苦聚不匀嘅一个典型嘅例子。瞎眼、盲眼系各种残疾不幸里面最痛苦嘅一种形式，而生来一出世就系、是。就是我们所能够意想得到最无辜最无罪的形式。一个人生来就是说他什么都未做，当然包括未犯过任何罪，他就要承受瞎眼这种这么大的痛苦。这个呢不单单成为苦罪不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成为困扰人心的一个苦罪原委。门徒本身作为犹太教徒，他原本是犹太教徒，他对上帝的慈爱公义有一定的认识，就正正本着这个的信念，他们很难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来瞎眼呢？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的宗教常识来提出一些的解释，说拉比老师，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不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总之当然有谁做错什么了。耶稣最先的答复是这样，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亦都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作为我们朗动一点解，可能显出上帝的某种了不起的荣耀或者能力。主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这个人的父母犯罪。其实这样的讲法已经明示了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人是真的无辜的，是真的无辜的，不需要再想其他解释。咁但係咁有咩目的呢？點解佢要生来瞎眼呢？耶稣话要係佢身上显出神嘅作为嚟。咁乜嘢係叫做显出神嘅作为嚟呢？或者显出所谓上帝嘅荣耀嚟呢？如果单单话係即係从医好呢个瞎子嘅肉眼，咁就显出神嘅荣耀，咁就显出上帝耶稣基督又有咩超能力，係咪就咁嘅意思呢？好多人特别嗰啲所谓灵恩派就咁样理解即係呢一件咁事。如果咁解法呢，其实有好多解释上嘅困难同埋疑点。第一，上帝根本一早就唔应该让呢个人或者任何人生来瞎眼，后来医好佢并唔足以摆平当中唔合理嘅情况。更唔好话咁样显出上帝嘅咩作为或者荣耀嚟。第二，耶稣如果要透过医好这个人这个瞎子来显出神的荣耀，为什么不早点医呢？而要这个人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呢？第三，如果医好的瞎子的目的或者效果是显出所上帝的荣耀，那主耶稣为什么不医好当时所有的残疾人士，那好显出即更加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呢？第四，主下文医好这个瞎子的医法是这样的。耶稣讲完这个说话就吐唾沫吐口水，这个在地上面，跟着呢就即是将啲唾沫和埋啲泥搞埋一堆，跟着抹在这个瞎子眼上面，就同佢讲，嗱你去呢嗰、那个即是西罗亚嗰个池度自己去洗啊，咁佢即是嗰个池就叫做咩奉差遣嘅意思，咁呢个瞎子就真係去洗啦，洗完呢拧转头佢真係睇见喎咁样。嗱如果你睇呢、这个咁样嘅医法呢，其实耶稣系医得好低调嘅，好低调。大家设想，万一这个人忘恩负义，见自己医好了望到东西就算数，就一去不回头，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医好了就不回头，那耶稣基督岂不是白做一场。第五，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最主要的疑点， 我哋纵观下文，就是、至少睇晒成个约翰福音第九章，我哋发现主耶稣自己嘅解释就唔系咁样。佢自己解釋唔係咁樣，喺成件事之後，佢總結呢件事呢、這個神蹟嘅意義嘅時候，講咗一句好費解，但亦都寓意深長嘅説話。佢話：我係為咗審判嚟到呢個世界，叫嗰啲唔能夠看見嘅可以看見，嗰啲能夠看見嘅反瞎了眼。我為審判嚟呢個世界，叫嗰啲唔能夠睇見嘅睇得見，嗰啲睇得見嘅反而睇唔見。呢個第39節講嘅。这句说话什么意思？那和显出上帝的作为，显出上帝的荣耀又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会细心再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很整全地理解这个瞎子开眼的整件事，整个神迹究竟这个神迹要显出的是上帝的哪一方面的作为呢？其中的奥秘其实连于一条主线，我会将它概括在所谓三开三合、三个开眼三个合眼这个鲜明的对比里面。第二点，一开一合，这个天生的合子肉眼看见，它的邻舍群众却是视若无睹。第八节，它的邻舍和那些素常见它讨饭的那些人就说了，喂，这个不是从前坐在那里乞食那个人吗？有人话系佢，有人话唔系，好似系佢。佢自己话系我啊，系我。佢哋对佢讲：你嘅眼睛点解会开噶？佢就回答话：有一个人叫耶稣嘅，佢用啲泥抹喺我眼度，对我讲：你去西罗亚池去洗，我洗完就真系睇见啦。佢哋就话：嗰个人喺边啊？瞎子就话：呢、这个原本瞎子就话：我唔知道。于是呢班人就将呢个从前瞎眼嘅人带到法利赛人，即系当时一班所谓宗教领袖嘅嗰度。耶稣和例开这个瞎子的 日子原来是一个安息日。我们看到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瞎子本身他的肉眼开了，他能够看见那些他前所未见的所有的事物。不过奇怪就是他的邻舍那些素来见到他在乞食的那些人就反而好像盲了一样，认不出他来，认不出那个他们一路都见到的那个人，他认不到他。瞎子睇到嘢，呢班群众反而好似盲咗，睇唔到啲嘢咁样。事实上，对于呢个瞎子嚟讲，佢嘅邻舍同埋嗰晚素常见佢乞食嘅呢啲人，其实一早就已经盲咗，盲咗好耐噶。点盲法？佢哋对于呢个瞎子嘅痛苦，其实早就无动于衷，早就已经唔系好在乎啊。相比之下，啲门徒仲识得问呢个人生来瞎眼系原因系点解呢？門徒似乎仲好啲，仲有啲感覺。喂，呢班人，我甚至麻木到一個地步，見到個瞎子好翻啦，就冇一個人去恭喜佢，去為佢高興，為佢感恩。佢哋只係抽離咁喺度研究，喺度討論啊，佢嘅身份，佢究竟係邊個？係咪嗰個瞎子呢？佢究竟被醫好嘅原因嘅來龍去脈又係點樣呢？最後離譜到個地步。他们竟然将这个生来瞎眼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带到那班宗教领袖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发觉这个人被医好的原因是有可疑的。有什么可疑呢？就因为耶稣和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是冒犯了犹太人的教规。生来瞎眼的瞎子都开到眼，但他身边的群众却变成一班心灵上的瞎子，因为他们只是见到冰冷抽离的教规，他看不到血肉相连的生命的痛苦和喜悦。第三点，二开二合，天生的瞎子明辨是非，法利赛人的名顽不化，仲要带到法利赛人度。我哋睇第15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看见的，瞎子对他讲：是他耶稣将泥抹在我眼睛上面，我一去洗就睇见。那班法利赛人就话啦：这个人不是从上帝到嚟嘅，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有人话：一个罪人点可以行啲神迹呢？他哋就起咗纷争。他哋又对个瞎子讲： 佢既然开咗你眼，你话佢系边个？呢个瞎子就话佢系个先知。继续啲乜？犹太人仍然唔信。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系瞎眼嘅，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佢嘅父母嚟，就问佢父母话：呢个系你儿子啊？佢系咪？佢话佢生来瞎眼嘅，如今能看见，点解睇得见呢？佢父母话啦：佢系我个儿子生来瞎眼，呢啲我知嘅。但系点解佢睇得见，我哋就唔知啦。是边个开佢眼，我哋都唔知道。佢已经大个啦，你问佢啦咁样。佢自己会讲。廿二节，佢父母讲这话，因为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量咗，边个认耶稣基督，佢将佢赶出会堂。因住佢父母话佢大个仔啦，你问佢啦。廿四节，呢班法利赛人就第二次再叫呢个瞎眼嘅人嚟，对佢讲：你哋要将荣耀归俾神。我哋知道咧，嗰个人即系耶稣系个罪人。瞎子咁答。佢系个罪人定唔系？我唔知道。乜有件事我知嘅？从前我瞎眼，而家睇得见。呢、这个我知道。佢哋就问佢讲：佢向你做咗乜嘢？系点开你嘅眼嘅？瞎子就回答：我头先咪话过俾你哋知咯，你哋唔听，点解又要听呢？莫非你哋都要做佢门徒么？佢哋就闹呢个瞎子：喂，你先系佢门徒，我哋系摩西嘅门徒。啊，神对摩西嘅话我哋知道嘅，只系呢个人我唔知道，我哋唔知佢边度嚟嘅。这个瞎子就说好奇怪，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就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会听他。从创世以来、我们未曾听见过有人可以把生来瞎眼的人医好。这个人若果不是从神来，他应该什么都做不到。这班法利赛人就说你完全在罪孽里面生的，还来教训我们，于是就将他赶了出来。嗱，你喺呢度，我就睇到一个更加鲜明嘅对比。第一方面，嗰班自以为系宗教专家，仲系摩西代表嘅法利赛人，佢哋昧于事实，佢哋冷漠不仁，佢只懂得肤浅咁守住嗰啲教规同埋教条，就捉住耶稣系安息日治病违反教规嘅呢一点，就全盘否定耶稣基督嘅神迹同埋佢嘅身份。相反，一个天生嘅瞎子。竟然是这样，就是心眼灵明，在信仰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分析入微，甚至对答如流。当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耶稣是哪个时候，他至少能够确认耶稣是个先知。第七节，他亦都能够肯定实事求是话，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我知道，从前我瞎眼，如今我看见。他甚至能够分析入微，他开了我眼睛，你们不知道他哪里来，真是奇怪。我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有人可以将瞎子的眼开，生来瞎眼人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他什么都做不到。这位原先肉身眼瞎的瞎子，他不单止肉眼开了，更加因着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连心眼都开了，他至少能够初步感应到耶稣基督真是非同小可，他确认到他最少是一个先知，并且是上帝喜悦和重用的人。但那班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即是所谓宗教领袖，竟然原来是一班心眼尽瞎 的一班人，他完全没办法凭耶稣基督的作为稍稍认出他的神圣身份。第四点，三开三瞎。这个天生瞎子终于遇见耶稣基督，但那班法利赛人他连自己都迷失。三十五节，耶稣听见他们将个瞎子赶了出来，后来就遇见他，就说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呢？他回答说，主啊，哪个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讲说话，这个就是他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看见的反瞎了眼。跟他在那里的那些法利赛人听到就说了，难道我们都盲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盲了眼，那你就没罪，但你们自以为你们说你们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就正正就还在这里。这件事并不是以瞎子开眼，他肉眼开了而结束， 最后主耶稣主动再向这个瞎子明白地揭示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而这个瞎子亦都本着自己的切身的经历，心灵非常开放地接受了基督，得着这个永远的救恩。主话他是真光，就是这样照亮人心，让人凭着信心能够看见他，得着永生的福乐。反之相反来讲，那本自以为开眼的、并以为比所有人都更加明白真理，更加明白了解上帝的那本所谓法利赛人，竟然在耶稣基督的那些异常的作为，什么异常作为，例如故意在安息日治病来到违反教规，他们在耶稣基督这些异常作为的面前，这些法利赛人完全瞎了心眼、他们没有办法好像这个瞎子一样看得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由真实切身的那些经历而来的谦卑，他们只有凭着冷酷抽象的教规教义而来的傲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实地遇见耶稣基督，以致他们仍然有罪，仍然伏在最终上帝会审判他们的公义的阴影底下。总括来讲，这个神迹要启示给我们的不是主耶稣有医好人肉身开眼的超能力，而他是终极地医好这个苦罪不匀的世界的审判之主。就是这样，主耶稣用颠覆性的行动不单单拯救了这个瞎子，更加拯救了这个苦罪不匀的世界。生来瞎眼是极无辜的苦，但这种苦却预备了这个人的心，来到帮助他从切身的经历里面遇见自己，明白到自己不能自救的真相，亦都遇见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最终就得着永生无限的福乐。相反的，就是那一切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在今生表面风光的那些人，因着他们的傲慢自信，就连自知之明都没有，就始终没有办法真心接受耶稣基督，最终会在永恒里面灭亡。这个就是颠覆，上帝用颠覆的方式来到拯救并且审判世界。其实早在玛利亚领受他的呼召的时候，已经宣告了上帝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用颠覆的方式同时拯救和审判这个世界。路加福音一章52-53节这样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大家看不看到报应论原来是可以这样解法的，是可以这样用，这样解，这样去演绎说这种报应论，这种版本的报应论岂不是即美丽得令我们欢呼，令我们要为上帝喝彩。但愿我们都接受明白这种报应论，去真心的去追随上帝，去继续的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他回来。